欢迎来到沃克说走走，吃玩的说走就走，带着你的多靠安全带，我们一起秒飞日本去。嗨，大家好，我是史丹利。今天我们要聊日本是大阪。对，当然，而且今天打到大阪应该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连两集会来分，就是南北的大阪，是吧？对，没错。对，我们欢迎西泽夫人。
Hello， 史丹利好，各位听众好，我是西泽夫人。
对，所以是这一集会讲南北大阪都会讲。
这一集先只聊北大阪，
北的大阪。
对，下一集再聊南大阪。
对，对，不知道就是对大阪的印象，其实我反而没有那么的熟诶，对吧？对大阪的，我好像真的比较少在大阪那一边的。
我觉得大阪就是一直有一个宿命，就是因为它是关西的重，就是可能最核心的进出的飞机吧，机场的入口。然后大家其实就是会把整个大关西一起算，然后最后一天或两天才会留给大阪，
对对对，
然后都在吃东西跟买东西。
对，然后就因为大家一定会往京都啊、奈良啊，甚至神户啊，对对，就是大家都会把金板神这样混在一起玩，对。但如果大家去东京，可能就真的只在东京而已的。
对啊，东京感觉就被挖得很深。
对对，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大阪就大家很容易就忽略它这样。
而且我觉得大阪可能各自的游乐园的印象太强烈，
环球影城嘛
之类的，还有那个新斋桥
啊，新斋桥
就是目的性都很强烈
哦，
所以反而对这个城市的感觉就没有那么熟悉吧。
好像是耶，我真的对大阪没有到很熟悉，是真的。对，我也觉得还蛮意外的。
但我就是这一次去的时候，就因为我是住在新大阪，就是等于算北大阪，梅田在更北的地方。然后我有特别就是也有一天是也有几天晚上是住在那个天王寺，所以是住在南大阪。对，就是真的是最北跟最南的地方，我真的有感受到这个城市南北风格很不一样，所以想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风格会不一样啊。
就明明它是一座城市，就是假设像东京好了，就是东南西北
对都也不一样啊。
对 对, 對，也会不一样，但好像并没有落差太大
哦。
对，就是感觉我觉得有点那种基本的什么吃的风格啊，或者是讲话的态度，或者是环境，就是可能都是那样子，都是商业大楼或者是什么什么的，然后顶多可能像朝鸭就是比较住宅区的地方，
没有，或是那个啊，那个下町那边啊，
对对对对对，
人行町啊，或是浅草那边，
对对对，
比较不一样，对对。
但是南大阪就刚南北大阪就刚好就是一南一北的风格落差，我觉得有点像是落差了50年嘛，
这么夸张。但先不用认真，但我觉得像新斋桥跟梅田就风格就差很多了。
对对 对，就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但你如果到天王寺，就会觉得跟梅田差更多。
哦。
对。
所以这样讲的话，是越往北越。
我自己觉得就是比较可能都会感一点，比较可能时尚感一点吧。
哦，然后可能越往南就比较庶民感一点，
对，比较接地气。
哦，
就是真的，我们传统印象关西就是比较豪爽
啊，
然后像那种很大的招牌啊等等的这种在梅田是看不到的。
对啊，这种梅田看不到。你可以想象梅田就比较像信义区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对，
应该是这种感觉吧。对，所以你开始要先从北大阪开始讲。
对，我们先来一个比较都会区的北大阪。先介绍的是北大阪啊，因为我觉得大家这两年可能梅田，我其实第一次去大阪的时候，我对于梅田跟南坡这两个字，我就是你在车站你都会看到这两个，反而找不到大阪。
哦，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我就觉得好 confuse 哦。
对，因为我有大阪的车站就是新大阪的，也没有大阪站嘛。对，
他好像梅田车站在 JR 的时候都会讲那个大阪。
哦，
现在改了。
哦，okay，
对，但是大部分字都还是看起来是
梅田。
嗯，
哦，了解。对，但反而会有新大阪的。对对对
对，而且新大阪跟大阪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对，
然后大阪跟梅田是一样的站，
对，是没有一样啊，就是新北市跟台北市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子吗？
没有，我只是举例，我也不知道。
对
，OK， 好，所以梅田就是逛街啊，不是吗？
对，逛街。然后我其实这次去，我意外发，因为大家可能都会知道梅田车站，其实就跟新宿车站一样，就是一个巨型的转运车站，然后什么的购物商城就大概有七八间吧，然后每间都超级大，然后就进去你要买东西逛吃东西就是一整天都待在那个 mall 里面。但我这一次因为我的大阪朋友就有跟我分享，就是北大阪这边有一个大阪人的恋爱神社，叫做露天神社，就是户外那个露天，对，露天神社。然后我就突然就是参拜了这个神社以后，就突然觉得说，哎，北大阪我怎么到处都感觉都是在看到大家约会的感觉，不管是情侣间的约会或者是好朋友之间的约会，就感觉这边的氛围比较是这种，就是我可能要精心打扮，然后要穿得漂漂亮亮的，
就真的比较都会的样子。
对对对对对，
就像我们去新义区也不能随便穿，
好像是，
应该是吧，也不敢就是穿个拖鞋短裤去啊。对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新义区还是很多人穿拖鞋，
好像也是，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哈。
对对啊，然后就觉得，所以今天的北大阪，就是我想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切，就是除了吃东西跟美食之外，其实我发现北大阪有很多约会圣地，所以就首先介绍一些约会圣地给大家。
像你刚刚讲的露天神社，
对，露天神社，它其实真的就在梅田车站，应该算南口吧，很近哦，就是旁边全部都是三四十层楼的高楼，然后它就一个小小的神社在这边，然后里面就有很多那种就是有那种 Q 版的人偶，很像牛郎织女那种 Q 版的人偶，然后就会在那个神社里面，然后有卖很多就是御守啊，然后也是那个恋人的圣地。对对对对，就是看到很多梅啊会来来拜拜
哦。恋人的圣地
没错。然后除了这个，就是拜完这个神社以后，就是我在梅田车站逛的时候，其实它楼上有一个时空广场，我不确定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它其实就是在梅田车站的南口到北口中间要横跨路面的 JR 的那个楼，应该说不知道三四楼的高的广场吧，高楼层的广场，然后上面就铺了草坪，因为我今年夏天的时候去，然后就铺了那种就是人造草坪，然后就超多人，就假装那边是大安森林公园吧，在那边坐着约会，
所以是大楼屋顶上，
没有到屋顶，它其实是半露天的。
OK，
对对对对，它其实就是有点像，因为它整个梅田车站大概可能有十几层楼高，就屋顶是在十楼，但它那个位置可能大概在五楼的位置，然后有点像是那种空中走廊的一个比较
半露天的，
对对对对，你可以跨过去。
夏天今年大阪夏天很热，应该日本都很热，
但他们就是可以在那，而且好多人哦，然后也会有街头艺人在那边唱歌。
对，因为我突然想，我是今年八月去大阪的
哦，
热到靠北，我真的就是好热，好热，好。
所以旁边卖咖啡的生意这么好，原来是这样子啊，
真的好热哦，对吧？因为不止大阪，东京应该都是啊，对吧？今年的夏天，对。
难怪现在都没有雪。
对，现在都没有雪。对，
对，
很多雪场预定要开都还没有开。
没错。
OK， 好，就是时空广场。
时空，而且它有一个地标啦，就是时空广场的地标是很像《美女与野兽》，不是有一只那个时钟的那个人偶？对，就是很像的那个时钟的一个地标。然后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就是可能感觉是第一次见面吧，就约在那个时钟下面。然后你就会看到日本人一男一女，然后就这边很啊，是你要第一次见面这样子，
是那个什么交友 APP 吗？他们是用
发送台，
对啊，这也太奇怪了，
就是、很含蓄的感觉。
OK， 好，第一次见面约在那个地方，
对，就感觉是一个可能比较浪漫的约会地标吧。可能挑这边，他会觉得说，女生会觉得，这男生可能有浪漫的因素哦。
哦 ，OK， 好，离我太遥远了。
然后我跳着讲，因为有一个比较近的，就是梅田车站这边有一个那个摩天轮，红色摩天轮，应该每个人就是经过的时候常常都会看到，就是那个 HAP Half Pipe 摩天轮，然后也是很多人，而且那一栋其实感觉更年轻，就是那一栋的购物商城吧，卖的东西更年轻。我在那边逛，其实感觉都是很像大学以下的年轻人，然后就会在那边约会，然后约在那个摩天轮附近。嗯，就感觉就是这边就是到处大家约会的一个地方，然后都是一男一女，一男一女。还好我不是情人节的时候去，
每一天就是约会的。会无法很难想象梅田是约会的地方，
我就不知道说是不是。而且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有去那个梅田蓝天大厦，它那个40楼有一个景观台吧，对，就是空中庭园景观台，它有那种爱心型的挂锁，就跟那个韩国的那种就是首尔塔一样，就你可以挂，你可以刻自己的名字，然后挂你们两个的誓言，
对。但上面应该有很多都是已经分手的人、啊当
对、哦，
对啊，你那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去挂，那到后来分手的时候，
真的你也找不到啦，
对啊，你找不到
那么多，这超市上面至少一两千个吧，
对啊，
还是他是每年固定就
换掉，
每个月吧，
哦，有可能吧，
他那个爱心锁真的很夸张，他有十几种颜色，哎、你可以啊，你可以依照你不同的恋爱的。进度哦，回去挂一个，就不怕被丢掉。
好啦，解释也不用那么辛苦了，就只是挂开心好玩就好了。
没错。
OK， 好，所以
除了这些恋爱圣地之外啊、嗯，就是我也想另外推荐两个在北大阪，我觉得也是蛮适合约会的地方。嗯，然后当然这两个地方不只是约会啦，其实很多人在这边吃吃喝喝，然后。赏花这样子，一个是中崎町，崎是那个三字旁的崎，
三字旁那个奇怪的崎，对，中崎哦，
中崎町。然后另外一个是在更往北的地方，叫吹田市的万博纪念公园。哦，对，就这两个地方可以推荐给大家，也是一个约会的好去处吧。
中崎，我觉得好像是后来才。是以前都没有，他后来才变成就是比较有
文青部落，
对对对对对对，
的
就那种感觉，对对对，就跟我们的中山一样吧。
哦，好像是哦，
对啊，就那种感觉，对啊，
哦，有可能。嗯，然后中崎町，其实我就问我朋友说，哎，为什么这边会突然红起来？他就说，其实这边呢、啊，在江户时代、嗯、这边就已经蛮热闹的，就是那种文人会聚集在这个边的地方。哦，因为大阪最早的发源就是因为它河流很多，大阪是个水都，
对，商业，
对，商业船很多，然后大家其实就是可能想要娱乐。不一定是色色的那种娱乐，有可能是对正常的娱乐也会就是聚集在中崎町这个区域、哦、它其实就从梅田车站走过来可能10分钟就到了，嗯，很近，就是从梅田那么很大很大的购物商城，你走10分钟过来，穿过一个高架桥吧，然后你就会看到中崎町，真的就是那种很像日本下町的社区的感觉、嗯、对，然后各就真的很像我们那个中山区那个赤峰街的感觉，
对对对，那种感觉，
就各式各样的小店都有。
还蛮就是还蛮特别的，就是以前都会觉得大阪没有比较这种文青的地方、
好像是，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有中崎町这个地方感觉还不错。
对啊，我去了3-4次吧，这一次又去、然后特别就是逛比较久的时间，我就发现一些很酷的店、我看到一间那边其实好多发廊，对，就帮人家剪头发的、然后我有看到一间发廊店，它就只有一个位置，
哇，这么难赚钱
一个老板一个位置，超酷的，那边有好多这种就是很小很小的店，
还 OK、欸、对啊，因为这样店租就比较少啊，
对对对对，
好像可以、欸、
就是有很多那种很有个性的老板，然后都会在那边开店、对啊，然后我还有去一间就是干燥花的工作室，就是他其实你那种开这种店在台北，你就觉得你爸妈就觉得说你就是要饿死啊，
对啊，干燥花、欸、
干燥花的摆饰品哦、还有开放那个体验，你可以自己就是他会教你对做自己的干燥花的可能造型或者是香氛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对，就各式各样的，然后当然有非常非常多的咖啡厅，就是那种很街头风格的美式街头风格的。然后我这次是去一间就是比较怀旧的那种感觉的
咖啡厅，
然后一开门进去就是还保留那种很像我们其实在日本在东京的吃茶店的那种感觉
啊，
对对，老老旧旧的，然后有那种红色布的沙发的那一种感觉。
哦，最近这种店还好像还蛮多的，越来越多，就可能现在日本年轻人流行吧。
哦，对对，而且然后我上去的时候，楼上也是每一桌都给我两个两个在约会。
哦，
都是年轻人。
对啊，因为他们觉得还蛮有趣的吧？
可能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吧，
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啊。所以店名叫做
叫伊势屋。
伊势屋，
对对，伊势屋，
对，
就是
伊势神宫
的那个伊势，对，屋子的屋。其实他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咖啡厅，然后其实很多都在排队。对，然后那个咖啡厅，但这边的区域其实都比较晚才开店，其实好像也还好，大概12点左右。
哦，那还好啊，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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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还好啦。
但是伊势屋比较早开，好像11点就开，它有开放那个朝食，就是有点像早午餐的感觉，11点到1点半。有朝食限定的套餐，好像才可能700-800块这样子，就跟那个 Komeda 一样。点一杯饮料，然后
就有面包什么的。对，
对，但它的朝食的 set 其实蛮丰富的。我本来想说就给我一个吐司而已吧，它除了吐司，还有蛋，然后还有优格，还有沙拉，还有培根。
嗯，
这样子好像才不到1000块。
哦，
对啊，
还 OK 啦，对啊，还不错啦。
就是感觉可以来这边舒舒服服的喝个咖啡，然后走一走。
对，大家就想象它是中山镇，
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
而且最近那个很红哎，不是有得奖吗？国外的
哦，中山对什么最怎样的街道？我忘记
了，最迷人的小区还是什么的？
对，还蛮有趣的。
对啊，然后那边除了我觉得除了约会吃吃喝喝，或者是你要专程去可能帮自己剪一下头发啊什么的，它有很多的艺廊，然后也有很多次文化的专卖店。就是我特别有走去一区一间，它叫做 Ten Ten 城 ，Ten Ten 城，它里面其实有点像选物店，但它选的物就是像那个角色扮演。他们自己画的，我忘记那个词叫什么。对，同人志，他们自己日本同人志的人创作的各种周边商品。对，然后老板就知道我是外国人，他就有特别跟我聊一下。他说他这间店也是每次都会选不同的商品。对，就每一季可能会换一次不同的风格。那我去的时候刚好是圣诞节，万圣节前之前一个月，他们就换成万圣节版本，然后就看到很多同人的那个设计的东西都是很鬼怪
哦，
各式各样的造型，就觉得你在这边会发现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商业，但是很有生活感的东西，
还蛮酷的。而且也是同样的怎么生活啊？对，因为同人志的东西并不是很大众流行的东西，对。
但我就是还是有支持一下老板，所以买一些贴纸。对
对，但是有自己的想法啦，对，有自己的理想，这样
没错。
OK。好
好，
中崎町之后呢？
之后就我们就搭从梅田车站出发，可以搭阪急电车，然后到吹田市，就是往北的方向。那边有个万博纪念公园，就大家应该知道，2025年大阪会办万博
，
对对，但不是在这个区域。
对，这个是之前
1970年
1970年的万博，
对，
那个太阳塔，
对，
太阳之塔，
它长得好奇怪，虽然这样讲很不好，
对，对，那个塔现在还在啊，对啊，对，
对，你去公园里面还可以看，而且它附近，它周围其实是赏花圣地。
对，它是一个公园的。
对对，一年四季，像马上可能春天来了，就是郁金香啊、罂粟这些花，各式各样的花都有。夏天就是向日葵，然后秋天也可以去赏枫。就是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公园，但除了公园之外，它旁边有一个很大的购物设施，叫做 Expo City。
哦，真的很大，
它超大，
真的很大，对，真的很大。
对，它大概就是一座梅田车站的概念吧。
对，它真的超大的，对。
它这个 Expo City 旁边，其实我有一个那个水族馆，我自己很喜欢，我去了两次吧。它叫做 Nifrel，N-I-F-R-E-L。这个水族馆其实跟我们的 X Park 有点像，就是它也是那种有声光效果、艺术感的氛围，融入在动物园、植物园或者是海生海水族馆的这种概念。
OK，
对，就是好几个区，然后很好拍照，也很漂亮。
就是对啊，日本现在很多水族馆都喜欢用这种方式。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但它这间我不知道是不是最早的，因为我其实第一次去的时候应该是五六年前。对，然后那时候去就有点大开眼界，想说哇，博物馆还可以这样搞，
水族馆啊，水族馆。
对，但它就是很，它动物也有，然后鸟也有，然后海洋生物也有，就全部都养在，当然是它是不同的区域分开的。
嗯，
对，一个很酷的水族馆。嗯，
哦，对，然后接下来的梦万博是2025，
对，2025还有一年半。
嗯，
对，会在就是海边那边梦洲，
嗯，就是反正就是
天宝山在附近吧，
就环球影城那一带，对，那一区，对，那一带那边梦洲，
对，
其实梦洲我记得都是工厂啊，
对，因为我有去附近有一个什么宇宙的景观台，
哦，
那个字我不会念，
是宇宙广场吗？
有一个高楼的景观台，
哦，
对，那边就可以看到，
对。
附近感觉都是一些货柜工厂，
对，那边都是工厂比较多，嗯，但是也是比较大吧，所以才会搬在那边吧。
对啊，就是2025年的4月。
对，如果大家那个有看那个，因为那个万博纪念公园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漫画叫《20世纪少年》，对，然后那个啊太阳塔，
哦，
就是他们的那个，对，
哦，是哦，
太阳塔就是他在戏里面的，不是戏里面啊，那个漫画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
哦，没有注意到这个。
对对对，那个，大家我也是从那一部漫画，因为是小时候看的，啊，
哦，
才知道这个东西。
对对对，哦，
对啊。
哦，我那时候在查万博资料的时候，就想到就是上次有人分享说，这个其实是人类史上第一只手机问世展示的一天。
哦，你说1970万博，就是，大阪万博的时候，
对，是人类史上第一只手机展示。哦，我觉得就是。看到这个讯息，我就有种对2025的万博感到很期待，不知道会不会看到很有未来感的东西。
不知道哎，欸，对啊，但2025的万博的那个吉祥物真的
哦，那个细菌吗？
对，就一直被
细胞
被讨论，
细胞，
我真的也搞不懂它到底是
红色的
什么东西。对对，一直被讨论，对
对，
但没关系啊，就是未来感，啊，只能说是未来感。
哎，啊，好像有点什么生物科技吗？
对，类似吧，我不知道。对 ，OK，嗯，今天那个 CJ 夫人跟我们讲的是北大阪，就是比较。都会，然后恋爱圣地，然后文青圣地，北大阪，对，然后对，然后接下来下一集我们就会聊到比较庶民的南大阪的，对，
嗯，
所以那个大家请期待下一集，然后我们谢谢 CJ 夫人，
谢谢，
那我可说走，吃完的说走，下次见喽，拜拜。